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哥罗西书，朱青鸟撰稿，赵蔚然编审，范强、刘文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哥罗西书的第四课了。
各位主内朋友平安，今天要讨论的重心是真理与谬误。听起来当年的确有一些异端邪说正在流传呢。
是的，当时主要有四方面的谬误在流传。第一，片面的自我追求知识和自由，但保罗说在基督里的人已经得到了完全自由。在二章第八节说，不可追随虚空的妄言。第二，是想得到极大的丰盛，成为属灵贵族。保罗在二章第九到十节说，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只要与基督联合，就可以得到全部丰盛。第三，片面推崇肉身的割礼仪式，不明白主耶稣用生命所立新约的意义，以为旧约时代以色列民所行的割礼能让人更圣洁。保罗在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说，新的割礼不是割除身体的部分，而是除掉旧人的生命。第四，把律法变成将死的教条，敬拜天使，死守繁文缛节。保罗在二章第八节第十六到第二十节说，这是世上的小学，让人舍本逐末，自我捆绑。
这样看来，有一些哥罗西人被吸引，是因为他们只看重外在的形式和自我修炼，轻看了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大功。
是这样的，在前几课保罗一直高举基督，第一章第十五到二十三节阐述了基督论，第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谈到基督的仆人，然后是第二章一到七节的正面劝勉，好像是上课的预备铃，在二章八节正式敲响警钟，直到第二十三节都是在辨明真理。在第八到第十五节，保罗强调必须长久的持定基督，不要被假真理掳去。第十六到第十八节说，不可被人论断或夺去奖赏。第十九到二十三节则谈到具体的错误表现。刘文请你来读一下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的经文好吗？
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谢谢。你们要谨慎，在希腊原文圣经中是现在进行时态，表示要持续地警醒防备，避免入了圈套。有人应该就是指第四节说的那个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的人。神学家认为他的理学并非希腊的主流哲学思想，而是当时新潮的神秘哲学。而虚空的妄言类似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节的虚浮的话，是提醒哥罗西人不要去追随这些虚浮而误导人的所谓丰盛理论。
听保罗的说法，这理学和妄言不但对抗基督耶稣所启示的真理，而且是比较低俗的流行货色。
是的，在圣经新译本中，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被翻译作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希腊人喜欢演讲辩论，传统这个词通常是指口头的传播， 由于当时还没有书面的新约圣经，口传也是福音传播的主要方式。早期教会为分辨真理，专门定下了鉴别标准，唯有跟随主的使徒们口传的话，才被认定为神的话和纯净的真理。
这么看来，假教师也在用口传推销他的假丰盛理论。但是第八节最后的掳去这个词，听起来不像是有人因受骗而跟从，倒像是被强行掳走，这是为什么呢？
掳去是指连身体带灵魂都被俘虏的人。有些以蒙基督拯救得自由的信徒，被假师傅的巧言令色所迷惑，甚至被洗脑，头脑思想先被俘虏，当然会不由自主地跟从黑暗势力弃明求暗了。
原来如此。那第九到第十一节反复出现的在他基督里面，与他一同，应该也是给人指出一条明路，就是只要与基督联合就可以得到一切丰盛。就好像你想去十个国家旅行，只要找到一家旅行社就能办妥一切，不需要自己东奔西跑咨询订票，还常常会受骗上当。
这是个有意思的比喻。此外，守旧约律法的犹太人都知道，每年大祭司要用献祭来除去人的罪，原因是有罪的人不能面见圣洁的神。而在基督里的说法是宣告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降尊为卑，来到人中间，以赎罪羔羊的身份除去了人的罪。从此在基督里的人不再惧怕罪的辖制和神的惩罚，这是最丰盛的救恩和祝福。
基督不但是最高掌权的元首，也是除罪的羔羊。与基督生命联合的信徒不但分享到他的丰盛，也不再惧怕邪恶权势，彻底自由了。
说起来，在二世纪有一个很流行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知识，而丰盛正是他们的招牌用语。保罗宣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住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和道成肉身，都是说基督虽然有肉身，却是完全的神。保罗的这些论述都是批判诺斯底学说的有力武器。
那第十节说，你们得了丰盛，是指的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算作已经得了丰盛呢？
这是形容信基督耶稣的人在得救之后的状况。信主之前，信徒的灵性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信主基督之后，生命与基督相通，并且完全更新，能够分享基督的一切丰盛。就好像一个打工仔有一天成为大公司的合伙人，自然不需要像过去那样靠遵守规条做苦工来积累钱财了。
听说有异端鼓吹人和神中间有许多不同层级的掌权者，人要通过层层的关卡才可以爬升到属灵丰盛的境界。如果信徒认识到基督不但是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又是教会全体之首，只要跟定基督，就好像一步登天了。
谢谢你的分享。这段经文宣告，基督具有超越一切的属灵权柄，他是教会的元首，也胜过了天上地下一切执政掌权的。跟定基督，我们就从恶势力捆绑下被彻底释放，也得胜有余了。
范强，这么看，当时丰盛这个主题的确比较迷惑人，保罗就也来说丰盛，好像亮出了真的金子来和假金子对比一样，对吗？
是，只要一比就露出假货的破绽来了。在第二章第11到15节对比了三个方面，在第11到12节对比肉体割礼与属灵割礼，在13节对比旧生命 与复活新生命，在14到15节对比受刑罚与在基督里的夸胜。刘文，请你先读一下第11到12节好吗？
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1到第12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谢谢。当时有人高抬犹太教信仰所施行的割礼，说受过肉身割礼的人更圣洁更属灵，其根据是在旧约时代神用肉体割礼的方式把他的选民与普通人区别开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15节明白地指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这里进一步对比人手所行的割礼和属灵的割礼。
我记得旧约也谈到过属灵的割礼，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前半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就是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吗？
是啊，十一节用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表明信徒受到属灵割礼是借着信基督已经完成了的事，不是割除了身体的一部分，而是要除掉老我，洁净内心，成为新人。腓立比书也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因此受过属灵割礼的人，要是还借着肉身的割礼来夸口，就是本末倒置了。
这我就明白了。不过既然基督徒所受的洗礼已经替代了旧约神选民所受的割礼，那洗礼是不是比犹太教用的割礼更有属灵的意义呢？
好问题。其实割礼和洗礼都是记号，割礼是旧约时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从此世代的犹太人都以割礼为记号，表明他们是神的选民。洗礼也是一个记号，表明我们记着洗礼埋葬旧生命，并且得到基督里的新生命。刘文，请你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好吗？
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等一下，这句经文让我想起使徒信经中说，基督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特别强调耶稣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受死，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哥罗西的谬误后来发展成诺斯底主义与幻影理论，说耶稣没有肉身，只是虚幻的灵体或者幻影，上十字架的只是个没有肉体的幻影。这些学说流传极广，令许多人上当。古教会为澄清信仰，后来专门推出几大信经，其中在使徒信经中宣告，耶稣以肉身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唯独他才是我们的救赎主，能赐下新生命。而以基督为救主的人，也以洗礼表明与他同死同活的生命。刘文，请你来读一下第二章第13到第15节好吗？
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3到第15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谢谢。保罗在这里先教导外邦基督徒，因为保罗是犹太人， 所以用你们称呼外邦信徒。你们过去与神隔绝，没有与神立约，也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因此你们外邦人需要神更大的恩典。第十三节的赦免在原文就是恩典的意思。
神赦免人的一切过犯，正是最大的恩典啊。不过这过犯和律法的字句有什么关系呢？
律法字句是神给选民的命令，过犯是违反神命令的行为。根据神的命令，有过犯的人按照字句就只能被判刑等死。当无罪的基督耶稣替人类顶罪受死又复活，与他生命相通的人不但被赦免，也可以与他一同活过来，得到他赐下的新生命。
可是涂抹字句，把字句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又在说什么呢？既然字句上写的那些定罪的文字都已经被抹去了，还把这字句钉在十字架上做什么呢？
这就好像一个人欠债签了字句，要想彻底废除那笔债务，光用笔涂抹数字还不够，必须把字句整个废去。撤去和定在希腊文都是说已经一次完成的事。基督不但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刑罚，还撤去了可以定我们罪的字句，这才是完全彻底的赦免。
可是当罪债一笔勾销，字句也销毁了，那定人罪的律法还有必要存在吗？
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像镜子一样照出人的污秽，让人知罪，但律法不能拦阻恩典，不能将被赦免的人再次定罪。因此仇敌撒旦就不能再用过去的犯罪字句来要挟我们了。
没错，听说早些年美国旧金山曾经发生大火，当年有许多中国人受种族歧视的条文所限，不能入籍。因为这场大火把移民局的档案都烧光了，这些人因此就都光明正大的与合法居民一样补办身份文件，成了合法公民了。不过回到经文的第十五节说，仗着十字架夸胜，又是说什么呢？
仗着十字架夸胜是形容罗马时代战争结束后的游行仪式，得胜将军庆祝凯旋归来，战俘和战利品则跟在队伍的后面，两边群众夹道欢呼。保罗用如此辉煌的场面向世人宣告，基督是唯一得胜的主，罪得赦免的人与他一起得胜，十字架的救恩是人类唯一的盼望。
明白了，被解除武装的战俘是曾经执政掌权的，如今被打败，被游街示众，威风扫地。这个基督得胜场面太壮观了，假教师那些矫揉造作的理论真是以萤火比日光呢。
是的，在描述了基督里夸胜的宏大场面之后，从第十六节开始就要转向谈具体的误区了。刘文呢，在乔越之后可以请你读一下第十六到第十九节好吗？
好。